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凤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5年9月号，题目是《从群鸟飞翔的意象说起》，撰文的是龚优华珍。公益树 The Oaks， 一个和中小型企业结伴同行，辅助企业以使命营商的基督教非牟利机构。自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25个年头，回望这段旅程，一幕幕难以想象的画面浮现眼前。今日神的呼召没有改变，他的意象仍然延续，甚至正跨越城市和国界。在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一个志向，希望整合信仰和工作，但是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实践。在三年神学装备的过程中，这份心智慢慢具体化，特别是有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心间，怎样能够让职场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我一直相信教会中不乏基督徒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潜力和才干，而且在社会上扮演着中坚角色，并且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怎样动员这些信徒，让他们在职场上活出信仰，发挥影响力，这个问题成为我持续探索的起点，亦都成为公益树成长的核心动力。在我神学毕业那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无数公司和店铺相继倒闭，营商环境陷入低谷。就在这个时候，神将七位背景各异的基督徒专业人士带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做梦，并单纯地发出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中小企转型？因为这些企业若果无法存活，将会牵连整个社会的运作和家庭的稳定。究竟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信仰价值可不可以成为一种支持和转化的力量？然而比起可不可以做，我们更在乎是不是神要我们做。为此大家花上一年时间专心等候、祷告、寻求和印证。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在马六甲举行的教牧退休会，傍晚时分我倚窗而立，目光竟被窗外景象吸引，成群小鸟飞回不远处的树林，这样的画面令我好震撼，心里面泛起说不出的感动。没想到日日清晨又有另一幅更深刻的图画迎接我，天光破晓，在神光衬托下，见到一群群的小鸟在丛林中飞出来，朝着神光的方向展翅飞翔。就在这一刻，突然想起在八九十年代那些香港中小企三五成群地回大陆开厂。回香港之后，我就将这个景象和发起人一起分享，并且问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陪伴这班中小企同行的印证。之后我们不断祈祷，求神亲自将属于这个事工的意象、名字和使命赐下。同时神又给我圣经以赛亚书61章，那个正是圣经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第一篇讲章。 我们在当中领受到要与圣灵同工，还有一帮人是被神亲自去更新改变的，以致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意思即是让人经历神的改变之后去彰显神的荣耀。这些被更新的人并不只停留在个人改变的阶段，而是要好像经文后段所描绘，怎样参与重建，成为神的仆人和祭司，而且在文化和社会中见证神的国。由于觉得这段经文好有意思，我们就用了公义树作为机构的名字，盼望可以和中小企老板同行，做神看为合宜的事情，并让神介入他们的生命、生意、商场和工作。没想到身边的人一听说公义树愿意帮助中小企，就主动联络我们。随即我们八个发起人组成小队，准备出手去帮助其中一位老板解决他生意上的难题。但是很快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他不止陷入经营危机，还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借了政府和私人资金，背上高达1000万惊人债务，原本满腔热血准备大展拳脚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他的债务危机并不简单。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们可不可以实际地提供资金支援他。当时我鼓起勇气跟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耶稣的名字，你要不要？他听了之后几乎就想将我们赶出去，觉得我们完全不贴地不实际。结果我们无功而还，带着无奈离开。那一次的经历之后，内心有了更深的感动。尽管表面上看似是金钱的问题，但是不是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出发？于是我再去找那个老板，请他讲出创业的原因、金钱对他的意义，以及这份事业和信仰之间的关联，从而彼此展开了深入的对话，谈生意、谈管理，亦都谈到内心深处的挣扎。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交谈中，我发现他在管理上有不少可以调整的地方，他对很多价值观亦都未必有意识地去反思。为此我决定每星期都去他公司和他见面，每次我都尝试引导他去思考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整合生意和信仰。例如你做生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的信仰在生意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他坦言，我有传福音亦都开小组，但在生意上就有些位置我知道神未必喜悦，我自己不做，等别人去处理。这一种想法说明他已经将信仰和工作切割，将属灵的事留返在星期日的教会生活，而平日的营商世界就照世界的方法操作。另外我亦都协助他一步步拆解和省察领导团队的课题，一些在他看来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实正是需要回到圣经来到一次重整。感谢神透过这位中小企老板来到训练我们，公义树到底应该怎样帮助中小企真正翻身。我们慢慢明白，翻身并不是单靠给钱就能够解决，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思维没有改变，即使得到金钱的支援，问题迟早会再出现。所以 第一步是先深入了解对方目前的处境，找出问题真正出现了在哪里，然后陪伴他们进行思维上的转化。不是只是谈信仰，更要在实际层面帮助他们检视管理、领导、决策和企业文化，并且提供一个整全的理解，从而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导引。所以每次和各位老板见面，我都会问，这个星期上帝在你的处境上有没有介入？逐渐地，他的分享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之后我们发现，这些面谈是三方的会面，圣灵都在其中。原来真正的翻身不是靠我们的策略和方法，而是神亲自在过程中动工。有一次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债主追债追到来门口，我现在躲在工厂的厕所打电话给你。一面听到他几近绝望的求救，一边在心中迫切的祷告。我说，你能不能够先深呼吸一下，然后出来诚实地面对对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需要说谎和躲藏。你告诉他现在真的没有能力，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债务重整。那时这间中小企已经濒临倒闭，甚至要卖楼，太太都准备和他离婚，整个家庭的生活将彻底被改变。但就在绝望的边缘，我看到神奇妙的手开始工作，债主愿意暂缓追讨，政府亦都愿意重新谈判，甚至答应为他安排债务重整。更加奇妙的是，神预备了一位投资者入股成为股东，为他的公司注入急需的资金。最近和他再聚，他告诉我他退了休了，公司的股份亦都转让了给员工。他在旁启导他们延续公司的发展。我听完之后感动不已，原本负债累累的公司死而复生，并且可以传承下去。上帝的恩典令人惊讶，这一切完全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安排。神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为他带来真正的资助和翻转。其实要一间公司真正翻身，第一步不是改变生意策略，而是老板本人的生命要先改变。第二，要改变和神和人的关系。第三，是他整个人对生意的心态和思维的改变。正如那位老板学识了让神居首位，自己就作神托付的管家和仆人，又学会在每个处境中等候神的带领，愿意调整自己和神和人的关系。当他这样改变的时候，整个眼界和想法都不一样。虽然困难仍然不少，但是他知道神从不缺席，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信仰体验。原来营商和信仰是可以结合的。神不止只是星期天的神，而是每一天每个生意决策中都与他同在的神。有了这个第一粒种子的启发，我们认为若果要祝福更多的商人，不可能逐一个别辅导。于是我们开始了早餐祈祷会，以集体方式分享圣经的教导，提升他们读经和祷告的质量，并且设计商与道的课程。自2003年开始至到现在，已经开发了192课，全部以华人文化和中小企处境编写， 并且以广东话、普通话、繁体、简体呈现。这些材料不是翻译自外国的版本，而是公益树的导师团队集体开发，从华人视角出发，帮助生意人应用圣经，实践使命营商。从没计划过在多伦多开展公益树事工，但是神却是透过一对做生意的姊妹 Hilda 和 Rachel 来到印证他的旨意。在他们的生意遇到危机，品牌注册遇到困难之际，公益树陪伴他们同行，和他们一起面对祷告，并且寻求不同的人协助处理问题。结果因为神的介入，最终奇妙地顺利取回品牌权益。这段的经历深深触动他们的心，亦都让他们更加渴望能够在多伦多建立公益树，好让更多的生意人可以得住这一份来自神的帮助和祝福。这个建议让我们开始反思，会不会是神亦都希望在多伦多撒下新种子？就在我和投身公益树事工多年的吴音亮传道 Pastor Edward 聊天的时候，无意中提到或者有机会在多伦多拓展的时候，他竟然回应说，我正准备退休去多伦多。这样的连结让我们决定进一步探索开拓多伦多中小企事工的可能性。去年我再前往马来西亚，心里面默默问神，如果你仍然愿意公益树继续走下去，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看到这个意象？有一天我因为约好了 Edward 讲电话，所以就留在酒店，不料在通话之间，透过酒店的大窗，我亲眼看到群鸟飞过来直奔面前的树林。正如25年前神给我的意象是这么清晰，那一刻我深深确信神给公益树的呼召没有改变，他的意象仍然延续，甚至正跨越城市和国界。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5年9月号，题目是《从群鸟飞翔的意象说起》，撰文的是邱公华珍。我是陈凤仪，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